人生就是一个追寻和探索的历程。
人生就是一个追寻与探索的历程。
行为科学学派的心理学家 Maslow 在1943年就提出了一个理论。
行为科学派的学者在1943年提出这样的理论，
需要层次的理论，
需要层次的理论。
他把人类生命的需要分成好多不同的层次，
他将人类生命的需要分成好多不同的层次。
我今天晚上要从存在的角度来看人生，
今天晚上我要跟各位从存在的角度来到看人生。
人生的需要分几个层次，
人生的需要分几个层次。
首先人要追求的是存在的权利，
首先人要追求的是存在的权利。
人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人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人饿了要吃，渴了要喝，疲倦了要休息。
人饿了要吃，饥渴要饮，疲倦要休息。
这是生存的本能，
这个是生存的本能。
这是最低的要求，
这个是最低的要求。
Maslow 说这就是生理的需要，
Maslow 说这个就是生理的需要，
是人生最基本的需要，
是人生最基本的需要。
但是没有一个人吃饱了喝足了就满足了，
但是没有一个人说吃饱了饮饱了就会满足，
他还要往上追求，
他还要往上追求，
他要追求存在的合理，
他要追求存在的合理，
不但存在的权利，而且要存在的合理，
不单只是存在的权利，还要存在的合理。
所以他要追求一个安全感，
所以他要追求一个安全感，
希望他在银行里的存款更多一点，
希望他在银行里面的存款更多一点，
不动产更大一点，
不动产更大一点。
有一次我在美国到一个朋友的家里，
有一次我在美国到一个朋友的屋企，
他只有夫妻两个人，
他只有夫妻两个人，
孩子都长大都离开了，
孩子都长大都离开了，
他们住一个好大的房子，
他住一间好大好大的屋，
6个 bedrooms，
有6个卧房。
我说你住这么大房子干什么？难道你每天晚上换一个房间呢？
哇，你住这么大间屋做什么呢？难道你每天晚上换一个房间吗？
他说我回到家里以后，看到我这么大的房子，我就有安全感。
他说我回到家里看这么大间屋，我就很有安全感。
假如我们银行存款100万，我们就有安全感。
假如我的银行存款有100万，我就有安全感。
在台湾，假如你就有100万存款，你没有安全感。
但是在台湾，如果你有100万的存款，你仍没有安全感。
以前是百万富翁，现在是百万穷人。
以前是百万富翁，现在是百万穷人。
买一个3个卧房的房子就要1000万台币。
因为你买一个3间睡房的房屋就要有1000万的台币。
100万还买不到一间厕所。
100万就买不到一间厕所。
所以我们要多的钱。
所以我们要多的钱。
要高的地位。
要有高的地位。
要有学问。
要有学问。
然后我们就有安全感。
然后我们才有安全感。
几个月以前我在伦敦讲到。
几个月之前我在伦敦讲到。
聚会完了有人就带我说赶快到医院去。
聚会之后有人告诉我听赶快去医院。
他说有一个人生病了，说指定要看你。
他有一个人生病，他指定要看你。
他到伦敦去读博士。
他是去伦敦读博士的。
忽然有一天，好几天人找不到他。
但是后来有一日好几日，人哋找不到他。
最后他们把他的这个门打开啊，发现他躺在地上已经一个礼拜。
最后他们开开他间屋的门，发现他已经躺在地上一个礼拜。
他突然之间的脑中风就躺在那个地方。
他忽然间脑中风就瞓在那里。
感谢上帝，还好他一个礼拜没有动，否则他就早就死了。因为没有动，所以他的脑部的出血就停住了。
感谢上帝，因为他一个礼拜没动，因为他没动到，所以他脑部的出血就停止了。
不过因为他不能动，他的脸贴在地上一个礼拜，结果整个的肌肉都坏死了。
但是因为他扑在个地上边一个礼拜没动，结果面上面的肌肉都坏死了。
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发现这一个人本来有好高的期待，要得到博士的学位，现在他什么都不能做。
我去看这个人的时候，发觉他本来有好高的期望，要得到博士的学位，但是现在什么都不能够做。
今天有钱，明天不一定有。
今日有钱，但是听日不一定有。
今天有地位，明天不一定有。
今日有地位，听日不一定有。
今天有学问，明天可能失去了。
今日有学问，明日可能失去。
那我们在美国需要有绿卡，我们要有 PR， 我们才有安全感。
我们在美国需要有居留证，然后我们才有安全感。
当然最好我们能够拿到美国的护照。
当然最好就是能够拎到美国的护照。
我在世界各地布道的时候，我接触到很多我们从国内中国来的朋友。
我在世界各地报道的时候接触到很多由国内来的朋友，
特别在欧洲的这些中国来的朋友非常的有很大的压力，他们读完了必须回到中国去。
在欧洲求学的朋友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当然他读完了书必须要回国。
有一些他们想尽了办法要留在欧洲，
有很多人想尽办法要留在欧洲，
他的签证已经过期了，
但是他的签证已经过期，
所以他是黑身份，没有身份。
所以可以说是黑身份，没身份。
在那里想等拿到他一个合法的身份。
他就在那里等，希望拿到一个合法的身份。
当他还没有拿到身份的时候，他感觉到缺乏安全感。
当他没有拿到这个身份的时候，就感觉失去安全感。
我有一次到了纽伦堡。
有一次我去到纽伦堡，
这个纽伦堡就是专门要解决在德国居留问题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专门要帮助人在德国解决他这个居留问题的。
在那里的教会有很多就是黑身份的一些朋友。
在那里的教会有很多是黑身份这样的朋友。
聚会完了以后，有好几个家庭来说排队要我为他们按手祷告。
聚会之后有好几个家庭来排队轮住要我为他按手祷告。
我说你们到底什么问题啊？是不是生病了？他说不是不是，我们要希望你按手祷告，让我们全家赶快拿到身份。我是第一次为人家按手祷告拿到身份的祷告。
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是不是生病，他说不是，是因为我们身份的问题，希望你为我们按手祷告，叫我们拿到身份。
想要存在，还要存在的合理，还要存在的有安全感。
所以想要存在，还要存在的合理，还要存在的有安全感。
不但要有安全感，还要有归属感。
不单只要有安全感，还要有归属感。
好多好多中国的朋友我在海外遇到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想留在海外，但是我们也回不去，我很想回到中国，但是我回不去。
很多很多海外的朋友我遇到他们，他们都会这样说，我们不想留在这里，我很想回去，但是我又回不去。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落叶归根。
中国人有句话说落叶归根。
他们跟我说这个地方很好，但是我还是想回到自己的土地，跟自己的同胞一起挣扎，但是我流落在外心情很苦闷。
他说这个地方很好，但是我很想回去跟自己的百姓，跟自己的同胞一起来到挣扎，因为在这里非常之苦闷。
各位，假如你得到了存在的权利，
各位，如果你得着了存在的权利，
你有生理的满足，
你有生理的满足，
有吃有喝，
有得食有得饮，
你也有存在的合理，
你也有存在的合理，
有学问，
你有学问，
有地位，
有地位，
有财富，
有财富，
甚至你也有了归属感，
甚至你也有归属感，
你还是觉得里头有一种空，所以你要再往上追求，
你还是觉得里面有一些空，所以你还要往上追求。
要追求什么呢？
那要追求什么呢？
追求存在的卓越，
追求存在的卓越，
希望能够得着一种成就感，
希望能够得着一种成就感，
就是希望被尊重，
就是希望被尊重，
希望自我能够实现，
希望自我能够实现，
希望潜能可以发挥，
希望潜能可以发挥，
希望我能够出类而拔萃，
希望我可以出类拔萃，
是每一个人奋斗的目标，
这个是每一个人奋斗的目标。
台湾有很多这个专业的杂志，其中有一本叫做卓越杂志 Excellence。
台湾有很多专业的杂志，其中有一本就是叫做卓越的杂志，
就是教你专门怎么样追求你生命的卓越，
是教你怎样去追求你生命的卓越，
怎么样追求你人生的成就，
就怎样来去追求你人生的成就。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成就，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成就，
我们希望在我们所在的环境中是 outstanding 的，
我们希望我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是突出的。
我的女儿已经研究所毕业了，
我的女儿已经研究所毕业，
在工作，
现在做事。
当她考上研究所的时候，我跟她说，哎呀，你的运气真不错啊。
当她考上研究院的时候，我说你的运气不错。
哦，她说爸爸不是运气啊，是我奋斗啊。
她说爸爸不是运气，是我奋斗。
她说我们有1800个人报考，只取40个人呢。
她说我们有1800个人报考，只是取40名。
每一天晚上，一年之久，每一天晚上我都到3点钟才睡觉，你都不知道。
他说在一年之内，我每一晚都读书读到3点钟才睡觉，你都不知道。
我是拼出来的。
我是拼出来的。
我发觉在台湾的年轻人真是天天要拼命啊。
我发觉在台湾的年轻人真是天天要拼命。
读书考试不得了。
读书考试不得了。
我的女儿 其实他读书最辛苦的就是初中三年。
我的女儿读书最辛苦的是在初中三年。
初中三年之内大小考试超过2000次。
初中三年之内大小的考试超过2000次。
平均每一天至少2次。
平均每一天至少2次。
有一次月考之后，我就跟他说：“哎，前几天月考，今天应该比较轻松了。”
有一次月考之后，我话佢前几日你月考，今日应该比较轻松一啲。
啊，他说：“爸爸，月考一天考3科，今天考5科，平时考。”
佢话：“爸爸，月考一日考3科，但系今日咧平考咗5科。”
哎呀，我说太辛苦了，考焦了，你考几分啊？
我话：“哎呀，太辛苦了，咁你到底考咗几多分呢？”
啊，他说：“爸爸，你落伍了。”
他说：“爸爸，你落伍了。”
我说：“怎么落伍了？”
哇，怎样落伍法？
他说：“我们现在都不说考几分呢。”
他现在都不讲话考几多分。
我那我说你们都怎么说？
那我怎么讲呢？
他说：“我们都说失去了几分。”
我哋话都系你损失咗几多分，失去咗几多分。
啊，我说你考几科？他说考8科。
我话你考咗几多科啊？
我说总分800分，你失去了几分呢？
啊，总分800分，你失去了几多分？
他说我失去15分。我说哎呀，太棒了，平均98，你爸爸没考过那么高的分数。
他话我失去咗15分，我太好了，平均98，你爸爸从来冇考过咁高嘅分数。
他说爸爸不行啊，我才第3名啊。
佢话爸爸唔系啊，我先至得第3名。
我说那么第1名失去几分啊？
咁我第一名失去几多分啊？
他说才失去2分啊。
佢只失去2分啊。
7科100分，1科98分。
佢话佢有7科100分，有1科98分。
写错一个字扣2分。
写错咗一个字，所以扣咗2分。
我说哎呀，太辛苦了。
哎呀，咁话几咁辛苦呢？
不要考100分，不要得第1名，轻松一点过日子。
唔需要考第一名，唔需要得100分啊，轻松一点过日子。
我女儿说：“爸爸，你是天下最不长进的爸爸。”
佢爸爸，你系天下最唔长进嘅爸爸啦。
你还劝我不要考第一名，不要考100分，我要奋斗，我要追求人生的卓越。初中生，
你话你仲劝我唔好考第一名，唔好得100分，佢话我要追求人生嘅卓越。佢嗰阵时只系初中生。
我希望我们都追求人生的卓越啊！
我希望我哋都追求人生嘅卓越。
我希望我们都追求人生的成就啊！
我都希望我哋都追求人生嘅成就。
但什么叫做卓越啊？
但系咩嘢叫做卓越呢？
什么叫做成就啊？
咩嘢叫做成就呢？
我们要追求卓越和成就的时候，我们付了多少的代价？
我哋要追求卓越、追求成就嘅时候，我哋付咗几多代价？
我们牺牲了多少更宝贵的东西啊？
我哋失去咗几多更宝贵嘅嘢？
我们会不会把我们的生命的代价都赔上去了？
我哋会唔会将我哋生命嘅代价都赔上咗？
其实你就算很有成就，
其实就算你好有成就，
在你的同才中间，没有人能跟你相比的。
喺你嘅同才当中，冇人能够同你相比。
你所要的都得到了，
你所要嘅都得着咗啦，
你就满足了吗？
咁你就满足啦咩？
不会的，
唔会嘅。
人还要再追求，
人仲要再追求。
再问就是存在的价值了，
再要问话存在嘅价值。
人还有一个感，就是永恒感。
人仲有一个感，就系永恒感。
人要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人要问人生的意义是乜嘢？
我们年轻的时候拼读书，
我哋年轻嘅时候拼命读书，
然后呢就拼工作，
然后就拼命工作，
然后就拼家庭，
然后就拼家庭。
到了最后，我们就问说：我这一辈子要劳苦干什么？
然后到最后就话：我呢一辈子劳苦到底做乜嘢呢？
到底要我得到什么呢？
到底要我得着乜嘢呢？
该得的我都得到了，
该得嘅我亦都得到啦，
该有的我也都有了，
该有嘅我亦都有啦。
到底为什么呢？
到底系为乜嘢呢？
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问人生的意义了。
那时候我们就要开始问人生的意义。
Maslow 说，人希望在永恒中留下答案。
Maslow 说，人希望在永恒中留下答案，
在永恒中留下记录。
在永恒中留下记录，
是人终极性的关怀。
是人终极性的关怀。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
所以人要问为什么，
所以人要问为什么，
要问生命的根源，
要问生命的根源，
要问生命的归宿，
要问生命的归宿，
要问永恒的价值和意义，
要问永恒的价值和意义。
人不以短短的活100年就够了，
人要说短短活100年就够，
何况很多人活不了100年。人生这个自古七十，这人生70古来稀，所以能够到70、80已经了不起了。
何况人不一定活到100年，因为人生70古来稀。
人有生存的本能，但是人还有生存的自觉。
人有生存的本能，但是人还有生存的自觉。
所以人要追根究底的问问题，
所以人要追根究底这样问问题。
人有人生观，
人有人生观。
猫没有猫生观呢？
猫冇猫新冠。
你从来没看到一群猫在那儿开会。
你从来冇见到话一群猫喺度开会。
他们开夏令会讨论说我们活着有什么意义啊？
佢哋开夏令会话我哋讨论活着有咩意义呢？
他们说难道我们这一辈子抓抓老鼠就算了吗？
话难道我哋呢一辈子捉到老鼠就算了咩？
我告诉你，在台湾的猫也不抓老鼠了，他们养在女主人的怀抱里是宠物。
台湾的猫都不捉老鼠，他们养在女主人的怀抱里面只不过是宠物。
但是人跟猫不同，就是人不但有生存的本能，人还有生存的自觉，所以他要问问题。
但是人和猫不同，人不单只有生存的本能，还有生存的自觉，所以他要问问题。
但是请问问题有没有答案？
但是请问问题有没有答案呢？
我从有思想的时候，有记忆的时候，就开始问说，我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干什么？
我从每思想要问答案的时候，我就问我生从何处来，要往哪里去，我生存在这里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常常觉得人生就好像一个茫茫的大海，茫茫的黑夜，每个人都在划一只小船。
我常常觉得人生好像在茫茫的大海，茫茫的黑夜，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划一只小船。
有一个人忽然问隔壁的人说，哎，老兄，请问你划到哪儿去？
有个人突然间问隔壁嗰个人话：老兄，你去边度啊？
他说我还不知道呢，不知道划哪儿去。
我都唔知道我摇船摇去边。
他说：那你怎么划得那么起劲啊？
佢点解你摇船摇得咁起劲啊？
他说：因为大家都在划嘛。
因为大家都喺度划船。
反正这个世界上就是，反正大家都在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了。
世界就系咁样，因为大家都咁样做，所以我又咁样做。
有一次我看了一个中学生。
有一次我见到一个中学生，
他在那用功读书。
他在那里用功读书。
我说你这么用功读书干什么？
我说你这么用功读书做什么啊？
他说我要考试啊。
他说我要考试啊。
我说考试又怎么样啊？
那我考试又怎么样呢？
他说考试及格了才能毕业啊。
他说考试合格才可以毕业啊。
我说你毕业了又怎么样呢？
那我说你毕业又怎么样
啊？他说毕业了我才能上大学啊。
他毕业之后我才可以上大学。
我说你上了大学又怎么样呢？
那我说你上了大学又怎么样呢？
他说我才能找一份好工作啊。
那我才可以找到份好工啊。
我说你找到份好工作要干什么呢？
那我说你份好工咁又点咧？
他说我才能成家立业啊。
咁我先可以成家立业。
我说你成家立业又怎么样呢？
咁我你成家立业又点啊？
他说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你问咁多嘢做乜嘢啊？
反正就是这样啊。
不就系咁样。
每个人都是这样啊。
每个人都系咁样。
假如不这样又怎么办呢？
那唔知道咁又点咧？
各位，我们不会满足的。
各位，我哋唔会满足嘅。
我们还要追寻的。
我哋仲要追寻嘅。
我们要问说，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哋要问话，点解我会嚟到呢个世界？
连我到这个世界上都没有选择权的。
连我到呢个世界，我都系冇选择。
我不是投票决定我要来的。
我唔系投票决定我要嚟嘅。
我反正就生下来了。
我就系被生学嚟啦。
反正我就要活下去。
反正我就要活下去。
然后我就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
然后我就面对好多好多嘅问题。
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
我哋唔知道我哋人生嘅方向。
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最后的目标。
我哋唔知道我哋人生最后嘅目标。
我们只有短期的目标。
我哋只有短期嘅目标。
我要得到学位。
我要得到学位。
我要得到好的工作。
我要得到好嘅工作。
我要成立家庭。
我要成立家庭。
我们有短期的目标。
我哋有短期嘅目标。
但是我们没有终极的关怀。
但系我哋冇终极嘅目标关怀。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终极关怀才行的。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终极关怀才可以。
我们有了一个长远的目标，然后朝这个目标方向去走。
我们有一个长远的目标，然后朝着这个目标方向去走。
有一次 Hushley 到 Dublin 去开会。
有一次 Hushley 去都柏林开会。
他很守时，但是那天晚了，所以他很着急。
他是很守时的，但是那天他去迟了，所以很焦急。
他从旅馆出去以后跳上一辆马车，就跟他说 Hurry up, hurry up, 赶快赶快。
他从旅馆出去跳上一辆马车，就跟他说快点快点。
那个马车夫一抽鞭子就跑得很快。
那个马车夫边一边的马就走得很快很快。
跑了一段路，这个 Hushley 就问了马车夫说 Hey, do you know where are we going?
走了一段路之后 ，Hushley 问嗰个马车夫话：你知唔知我哋而家去边啊？
但是那个马车夫就说 ：No, I don't know, but we are going fast。
呢个马车夫话唔知啊，但系我哋行得好快啊。
跑得快很好。
行得快好好。
但是方向要对。
但系方向仲要对。
假如跑了反方向，跑得越快越倒霉啊。
如果跑咗反嘅方向，越快就越倒霉。
我发现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你跑得都很快。
我相信在座各位今天你都跑得很快，
在人生的道路上你在快速地往前奔跑，
在人生的道路上你快速地往前奔跑
你得到了学位，你得到地位，你得到了这个工作家庭，什么都有，
你得到学位地位工作家庭样样都有，
但是方向呢？
但是方向呢？
有没有人生的总方向？
有没有人生的总方向呢？
我们在台湾有一种火车叫做平快车，
我哋喺台湾有一种火车叫做平快车。
很快，但是呢没有座位，不保证有座位，你要抢到位置才能坐，抢不到你就得站着。
系好快嘅，但系唔一定保证有座位，你抢到先至有座位，如果唔系你就要企喺度啦。
假如你上了平快车，你抢到一个座位，你说哎呀，真好，我有了座位。
如果你上咗呢个平快车，你抢到一个座位，你话真好啊，我居然有得位坐。
但是你要先找到座位之前，你要先看看这个车开到哪儿去。
但是找到这个座位之前，你先要看看这个车到底是去哪里的。
假如这个车子你要往北走，你上了一个往南的车，那不是糟糕了。
如果你要向北走，这个车是向南走，那是很论准。
抢到位置有什么用呢？
抢到位又有什么用呢？
你要赶跳下来还来不及了。
那你就赶着跳下来都来不及。
在人生的列车上，
在人生的列车上，
我们发现我们最大的努力在找位置。
我哋发现我哋最大嘅努力喺度揾位，
但是忽略了这辆车开到哪里去。
但系忽略咗呢一辆车到底系向边度开。
我们应该先弄清楚人生的列车驶向何方。
我哋应该要先弄清楚人生嘅列车系向何方，
而不是先看说我是不是找到位置了，
而唔系先睇下我有冇揾到个位。
我祝福各位在人生的列车上，你所有应该有的位置你都找到了。
我祝福各位话你喺人生嘅列车上面所应该有个位都揾到。
但是我更祝福各位先弄对你人生列车的方向。
但系我更祝福各位先弄清楚人生列车嘅方向。
假如这个方向搞错了，最后可能后悔来不及。
因为假如呢个方向搞错咗，最后恐怕后悔都莫及。
有个人去赶船，
有一个人去赶船，
也迟到了。
他亦都迟到咗。
到了码头，船已经开了。
去到码头，船已经开咗。
哇！他很紧张，就跳到那个船上，差一点掉到海里。
佢好紧张，就跳咗向上船，争啲跌咗落海。
啊！他一边爬一边爬，很紧张。那个水手就跟他说：“老兄，你慌什么呢？这是靠岸的船。”
佢一边喺度爬，一边喺度爬。水手同我话：“小生，你呢个系靠岸嘅船啦。”
假如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到最后，你发现你跳上了一个靠岸的船，跟你原来的目标完全相反，那个时候来不及了。
假如在你人生目标最后，人生的路程上最后一段，你发觉你跳上那个船，他的目标是错的，那你就来不及了。
我发现我们最重要的是去找到我们存在的意义，我们存在的目标，我们存在的价值，然后我们才说我们怎么活。可是我们拼命的想怎么活，而失去了那个永恒的价值目标，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
我相信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标，人生是为什么，然后去哪里。如果不是，你只是找到你的岗位，到最后你不懂得这个方向意义的话，是人生最大的悲剧。
人生有没有意义呢？
人生有没有意义呢？
人生，假如人生有意义，或者我们要寻找人生的意义，可能我们更要问一个问题，说宇宙有没有意义呢？
假如我们要寻找人生的意义，或许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到底宇宙有没有意义？
假如我们所存在的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若是它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在这么渺小的地球上，在这么渺小的人，这么永恒无垠的宇宙，这么长的时间，这么短的我，这么小的我，我们在这里寻找意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假如这个宇宙是没有意义，那我们这么小的地球，这么小的一个人，我们又怎么可以找到真正的意义呢？
假如宇宙有意义，
但是假如宇宙是有意义的，
那么 宇宙的意义是怎么来的？
那宇宙的意义又是怎样来的呢？
它自己可以产生一个意义吗？
它自己可不可以产生一个意义呢？
意义是可以自己产生的呢，还是必须赋予的？
意义是可以自己产生的，又或必须赋予的呢？
宇宙的来源只有两个最主要的学说。
宇宙的来源只有两个最主要的学说。
一个是上帝的创造。
一个是上帝的创造。
一个是自然的发生。
一个是自然的发生。
我跟一些人在谈，我说宇宙是上帝创造的。
我同一啲人倾偈嘅时候，我话宇宙是上帝创造的。
那他就问我说上帝是谁造的？
咁佢就问我话：咁上帝系边个做嘅呢？
我说上帝不是被造，上帝是自有拥有的。
我话上帝唔系被造嘅，上帝系自有永有嘅。
上帝是本来就存在的。
上帝系本来就存在嘅。
他是 它不是另外的因素使它存在的。
佢唔系有另外嘅因素使到佢存在嘅。
啊，他说这个不合逻辑，不合理性。
佢话咁呢个唔合逻辑，唔合理性。
我说那么宇宙从哪里来呢？
咁我宇宙由边度嚟呢？
他说本来就有的。
佢话本来就有啦。
自然的。
自然嘅。
自然发生的。
自然发生嘅。
我说自然从哪里来的呢？
咁我话自然从边度嚟呢？
啊，他说自然就是自然。
佢话自然就系自然。
自然就是本来就有的。
啊，自然就系本来就有。
没有什么因素存在了。
冇乜嘢因素存在。
我说上帝本来就存在，他说这是荒谬的。我说那么他说自然本来就存在，这个就不荒谬了。
我话上帝本来就有嘅，佢觉得呢个系荒谬，但系佢话自然本来就有嘅，呢个就唔荒谬。
从逻辑来说都一样嘅。
其实从逻辑嚟到讲都系一样嘅。
但是假如你说从逻辑说都一样的话，那自然发生就没有意义可言了。
啊，但系如果你话从逻辑都系一样，自然发生就冇任何意义。
那上帝的创造就赋予意义。
但是上帝的创造就赋予意义。
假如没有上帝，很多的问题我们根本不可能解决了。
假如没有上帝，很多的问题我们根本不可能解决。
假如宇宙是自然发生，那么是自然的进化，那么没有意义可言。
假如宇宙是自然发生，是自然的进化，没有意义可言。
进化的本身就没有意义。
进化的本身就是没有意义，
也没有目标，
也都没有目标。
那么人只不过是进化的过程，
人只不过是进化的过程，
只不过是自然发生的偶遇，
只不过是自然发生的一个偶遇，
没有什么可探讨的了，
没什么可以探讨的。
人也不必追求成功，也不必追求失败，反正人就等着进化成别的。
人不必追求成功，不必追求失败，反正就是等着进化成别样嘢。
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道德，所有一切，人生的价值观都是骗局。
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道德的价值观都是骗局。
法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印象派的画家叫做高更。
法国一个很有名的印象派的画家叫做高更。
他是回归自然的追随者。
他是回归自然的追随者。
哲学家卢梭说人类的文明是一种罪恶，人应该回归自然。
哲学家卢梭这样说，人类的文明是一种罪恶，人应该回归自然。
可是卢梭只是理论者，他从来没有去追随自然，而高更就是一个实践者，所以他离开了繁华的巴黎，就跑到偏僻的大溪地去了。
卢梭只不过是一个理论者，他从来没有追求自然，但是高更呢，他就真真正正回到去法国那些回归大地去。
他 跑到大溪地之后，他跟那些土人生活在一起。
他 跑到大溪地之后，他跟土人生活在一起。
结果后来他发现，在所谓高贵的野蛮人中间，也是跟现代的巴黎社会一样的有很多问题。
结果他发现在所谓高贵的野蛮人当中，也都是同现代的社会上面很多问题是一样。
他画了一幅画，
他画了一幅画，
那一幅画他在他的左上角就把那个画的意义和题目都写在上头了。
在这个画的左上角，他将这个画的题目和意义都写出来。
他怕人随便乱解释他的画，
他怕人随便乱这么解释他的画。
现在很多的人的画你可以乱解释的，
因为现代很多人的画你可以乱这么解释。
有一个抽象画家要开画展，人就说哎呀，这幅画画得好得不得了，各方面都是好得不得了。后来这个画家来一看说挂反了。
有个抽象画家，他的画展有人批评他的幅画，哇，各方面都很好。后来画家看到，说他是倒转头来挂。
高更在他的画上写什么呢？他写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
高更在他的画上面写着，说我们从何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
他的那幅画从右到左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然后呢是一个少年，然后呢是一个青年，然后呢是一个成人，然后呢是一个老人，以后呢最后是一个垂死的老太太。
他说这幅画由右到左是一个刚生的婴孩，跟着是一个少年人，一个青年人，一个成年人，一个老年人，然后到后一个垂死的老人。
每一个人都不跟别人来往，是单独的存在。
每一个人都不同别人来往，是单独的存在。
他画出了人类历史中的一幅真相。
他画出了人类历史中一幅的真相。
人在生存的过程中是那么割裂，是那么孤独，是那么无助，是那么面对死亡的威胁。
人在生存的过程中是这么隔绝，是这么孤独，是对面对死亡的威胁。
他画完了这幅画就给他的朋友写信。
他画完这幅画就写信给他的朋友，
他说在那个垂死的老太太的前面有一只古怪的鸟，
他说在这个垂死的老太太的面前有 有一只古怪的雀仔，
那个鸟就对这个老太太说，
那这只雀仔对这个老太太这样
说，忧愁你是我的主人，
忧愁你是我的主人，
命运你是何等的残忍，
命运你是何等的残忍，
你常常征服人但是我要反抗，
你常常征服人但是我要反抗，
他在大溪地所看见所谓高贵的野蛮人也是面对着生存的残忍和死亡的悲剧，
他在大溪地所面对这些所谓高贵的野蛮人也都是面对着生存的残
他画了
生存的悲剧，
他画完了这幅画写完了这封信企图自杀，可惜他也没死，
他画完这幅画写完这封信企图自杀，可惜他又没死到。
虚无主义不可知论对未来的恐惧每一天控制着人类的心灵世界，
虚无的主义对未来的不知每一天都是控制着人的思想，
假如我们不能够接受创造的宇宙观，我们就不可能找到一个有价值的人生观，
假如我们不可以接受创造的这个宇宙观，我们就没办法去接受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观，
假如整个宇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怎么可能有意义呢，
假如整个宇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人怎么可能有意义呢，
假如宇宙没有意义而我有意义不是更荒谬吗，
假如宇宙没有意义而我有意义岂不是更荒谬吗，
我以前曾经开一辆很旧的车，
我以前曾经开过一架很旧的车，
已经快要报废了，
差不多是没用了，
有一个朋友帮我这个要借我这个车子用，
有一个朋友要借我这架车用，
我说不能借给你因为你还没有驾驶执照，
我说我没办法借给你因为你还没有驾驶执照，
他说不是我就是想要练一练要考驾照，
他说不是我只是想来练车我要考执照，
他说有一个会驾车的人坐在我旁边帮助我的，
他说有一个会开车的人会坐在我旁边帮助我的，
结果他骗我，
结果他是骗了我，
他不但不是说要去练一练，他根本就开那辆车而且开上山了，
他不单止不是说练车，他现在是真的开了那个车而且开了上山，
他带着他的太太跟他的两个孩子，
他带着他的太太两个小孩子，
还有他的亲戚夫妻和一个小孩，
还有
四个大人三个小孩，
亲戚两夫妻还有一个小孩子，所以是四个大人三个小孩子，
就上山了，
就上了山，
一路紧张的开，
一路好紧张咁开，
忽然对面来了几个青年人骑摩托车飙车，一个转弯就他一下就翻到山下去了。
突然间前面有几个人开住电单车，然后佢吓冲咗咁嚟，佢转一个弯，结果就翻咗架车。
感谢上帝，有一棵大树把那个车给卡住了。
但系感谢上帝，有一棵大树将呢个车挡住。
七个人都受了伤，
七个人都受咗伤，
车子呢就完全报废了。
咁个车就完全冇用啦！
我请了一个吊车来，把它吊上来，3000块台币。
我请咗佢吊车嘅人将佢吊上嚟，用咗3000蚊台币。
车子不能用了，卖了1500台币。
车唔可以再用啦，卖咗只不过值1500蚊台币。
假如我那辆车的方向盘刚刚才换了一个新的螺丝，
我嗰个车嘅方向盘啱啱先换咗一个新嘅螺丝。
假如没有这个螺丝，这个方向盘就不能打。
假如没有这个螺丝，这个方向盘根本不可以动。
假如这个小螺丝它能说话，它说我很重要，假如没有我的话这辆车就不能开了。
这个小螺丝如果它可以讲说话的话，它会说我很重要，假如没有我这个车不可以开。
的确如此，但是必须这个车是能用的。
的确是这样，但是呢必须这个车是可以用。
这辆车已经变成破铜烂铁了，一个新的小螺丝说我很有用很有价值，有什么用呢？
如果这架车已经变成破铜烂铁，这个小螺丝说我很有用，有什么用呢？
假如整个宇宙是没有意义的，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
假如整个宇宙是没有意义的，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
假如宇宙不是被创造，宇宙是自然的进化，人也不过是进化的过程。
假如宇宙不是被创造，而不过是自然的进化，那人也不过是进化的过程。
我们在这里讨论生之追寻生命的意义，那是更大的悲剧。
我们在这里讨论生之追寻生命的意义，岂不是更大的悲剧？
感谢上帝，圣经启示我们有一位创造的主宰。
但是感谢上帝，圣经启示给我们听，有一位创造的主宰。
从上帝创造论的神学基础中，我们才看到整个宇宙的价值，看到人生存在的意义。
从上帝创造论这个基础里面，我们才看见整个宇宙的价值，人生生存的意义。
假如在我的书房里面，在我的书桌上放了一叠纸，
假如在我的书房书桌上面放着一叠纸，
我忘记关窗来了一阵风，
我忘记了山窗一阵风吹过，
把这个纸吹得满地都是，
然后将这一堆纸吹得满地都是，
我到房间一看，哎呀，这么乱，糟糕，一定来了一阵风，把这个纸吹得满地都是，
我走到房间看见满地都是，一定是一阵风吹过，
但是我没时间整理，所以我 就走了，
但是我没有时间整理，我就走开了，
过一会儿我一个朋友来了，
过一会我一个朋友来了，
他看着我这么乱，就把那个纸都整得整整齐齐的，
他看我的房间这么乱，他就将这一堆纸整整的整齐齐，
拿个东西压着，
然后用一个压住他，
把我的窗子关上锁好，
他又跟我关了个窗锁好，
等一下我又回来了，
等一下我又回来了，
我说哎呀真好，又来了一阵风啊，
真好，又来了一阵风啊，
把所有的纸吹回原位了，
将所有的纸都吹回原位，
这阵风很好心，走的时候顺便帮我关窗锁好了，
这一阵风真的好心，走的时候还顺便跟我关窗锁好了，
有这种风啊，
有没有这种风啊，
风是没有思想的，
风是没有思想，
没有意志的，
是没有意志的，
没有计划的，
没有计划的，
所以它所产生的结果是凌乱，
所以它所产生的结果是凌乱，
人是有思想的，
人是有思想的，
有计划有意识的，
是有计划有意识的，
有目的的，
有目的的，
所以它可以产生一个结果的行动是整齐规律，
所以它可以产生一个结果的行动是整齐是有规律，
假如这么小的事情都需要有思想有意志有创造的这种有计划的行动，何况整个宇宙的存在，
这么小的一件事都需要有思想有意志有计划的行动，又何况整个宇宙的存在呢？
28年以前人类首次登陆月球，
28年之前人类首次登陆月球，
当 Armstrong 登陆月球的时候，那个是全世所瞩目的一件事情。
当 Armstrong 他登陆月球的时候，全世都瞩目。
他登陆月球的时候是怎么登陆的？
他登陆月球的时候是怎样登陆的？
是很多的科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整个这个月球的轨道。
是经过很多科学家很长时间的研究，然后发现这个月球的轨道，
然后这个火箭上去怎么样能够跟这个轨道来吻合，
然后这个火箭上去怎样可以跟这个轨道去吻合，
经过精密的计算怎么样在什么时机能够降落，
经过精密的计算在什么的时机可以降落，
怎么样能够脱离地球的引力，怎么样能够进入月球的引力，
怎样可以脱离地球的引力可以进入月球的引力，
那是很高的科技，
这个是很高的科技，
不是随随便便的，
不是随随便便的，
假如月球是没有轨道的，
假如月球是没有轨道的，
假如宇宙是没有规律的，
假如宇宙是没有规律的，
Armstrong 的火箭上去后，那个月球随便飞，它要一直要跟，那就永远登陆不了。
Armstrong 的火箭上去之后，然后这个月球是随便这样转，它永远都不可以登陆的。
有规律的，
但是是有规律的，
有秩序的，
是有几有次序的，
不是一颗两颗星，亿万颗的星球遍布在宇宙之中，
不是说一两粒的星，而是亿万颗的星球遍满在宇宙当中。
我有一张宇宙图，
我有一张宇宙图，
这张图我是读者文摘上拿下来的，
这张图是在读者文摘上面拿下来的，
我假如把这些数字说明一下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如果我将这些数字说明一下是非常的惊人，
这个是太阳系，
那个是太阳系，
中间是太阳，旁边是地球，九大行星，
中间是太阳，旁边地球，然后有九大行星，
然后从这里放大出来，那么这个图呢，就是太阳的邻居，很多很多像太阳一样的恒星，
放大出来那个是太阳，有很多的邻居，有很多好像太阳这样的行星，
这个太阳的邻居一共有多这个直径有多少呢？有20光年，
太阳这个邻居它的直径有多少呢？有20光年，
也就是说用光的速度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要走20年，
也就是说用光的速度由一边走到去第二边 要用20年，
每秒18万6千英里，滴答18万6千英里，从这儿走到那儿要走20年，
每一秒是186,000英里，然后要走20年。
这个只不过是从银河系拉出来的一个放大。这个银河系的直径有多少呢？有50,000光年。
银河系的直径有50,000光年。
从这里走到这里不是走路啊，是用光的速度，要走50,000年。
不是人行路，而是用光的速度走过，要用50,000年。
人太骄傲了，
人太骄傲。
我们刚刚登陆月球就说人定胜天征服宇宙，
我们刚刚登陆月球就说人定胜天征服宇宙。
这个银河系并不大，银河系只不过是从这里放大出来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区域集团星团。它的直径有多少呢？200,000光年。
银河系不是很大，只是从那里放大出来的，但是这个虚云的星球有200,000光年的直径。
但是这个200,000光年直径的星团是不是很大呢？不是的，它是从这个星团的其中一点放大出来，这个叫做 local super cluster。 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有天文系的告诉我们它的直径是7,500万光年。
但是那个200,000年的光，那个直径的星团都不是最大，还有一个是7,500万光年的这样的星团。
那这个也不是宇宙，这不过是现在哈勃望远镜所能够探测的宇宙中间的一点放大出来。现在我们所能够探测的宇宙是200亿光年。
因为这个也都不是真正的宇宙，只不过是我们现在最高明的望远镜所能够看到的一点所放大出来。
10,000颗的星球都在运作运转，
10,000颗的星球都在运作运转，
按照它的轨道在运行，
按照它的轨道在运行，
没有经过任何设计，
没经过任何设计，
没有任何的计划，
没有任何的计划，
自然就会变成这样，
自然就会变成这样。
你有看过运动会里面有一种运动叫做链球？
你有没有看过运动会里面有一种叫做链球
啊？一个大铁球，一个链子拿着绕绕绕，一松手就飞出去了。
一个大铁球有个链这样拉住的，然后它在那转，一松手就抛出去。
当它拉住的时候，有离心力和向心力是平衡的。
当它拉住的时候，有离心力向心力是平衡的。
但是一放手的时候，只有离心力没有向心力，所以沿切线方向就飞出去了。
当它一放手的时候，只有离心力没有向心力，所以沿着切线的方向就飞出去。
月球绕着地球转，
月球绕住地球转，
有离心力又有向心力，
有离心力都有向心力。
那个向心力是用什么东西来维系它呢？没有一个链子。
这个向心力用什么来维系它呢？没有一条链啊。
地球在绕着太阳转，九大行星绕着太阳转，有离心力，有向心力 balance， 所以有初速度，所以它就一直转，但是没有链子。假如有链子都绕在一起了，
地球和九大行星绕着太阳去转，亦都是有向心力有离心力，但是怎样维持这个平衡呢？
有的人说啊，宇宙很简单，大爆炸论嘛，原来就是黑洞砰一下就爆炸了，你去爆炸看看，一爆炸每个球都按着次序在转。
有些人说就很简单，大爆炸，爆炸之后每一个星球都按着规律
一堆星球绕着它，一堆星球绕着每一个，整个宇宙是充满了规律在运转。然后我们说没有上帝，我们怎么能够通得过我们的理性呢？
但是其实每一堆的星球都有它规律来运转。
热力学第二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
说那个熵的值是 entropy 的值是增加的。
讲到这个 entropy， 它的值是增加的，
意思就是乱度是增加的，
意思就是它的乱的度是增加的，
意思就是说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也就是说没有外力的干预，它只有越来越乱，它只有趋向于越来越糟，而不会自动的趋向于越来越好。
意思就是说在一个封闭的制度之中，没有外来的干预，它只有越来越乱，又不会说越来越好。
假如它要越来越有秩序，假如它越来越往上发展，必须有外力的干预。
假如它要越来越有纪律，越来越往上，必须要有外力的干预。
热力学第二定律是现在与科学界公认的最重要的宇宙存在法则。
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是现在科学界公认最准确的宇宙的法则。
而没有创造的进化论是完全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
但是没有创造的进化论是完全违背这个热力第二的。
而现在的科学能够发现这个律，这就是上帝创造的律。
而 家科学能够发现这个律，只不过是因为是上帝创造这个律。
唯有创造论是跟这个所有科学的现象是只有吻合而没有违背的。
只有创造论是跟现在科学上所有的发现是只有吻合而没有违背的。
我的眼睛最近不太好，
我的眼最近不太好。
那医生说我有视网膜老化的现象。
医生说我有视角膜老化这样的现象。
我问他说，我说我爸爸80岁了视网膜不老化，我为什么会老化？他说不知道。
我说我爸爸80岁他都没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会视网膜会老化呢？他说不知道。
我问他说怎么样能够改善，能够治好？他说不可能好，不要恶化。
我说怎样可以改善，怎样可以好？他说不可能好。
所以我就对眼睛的一些资讯非常的注意。
所以我就对眼睛的一些资讯很留意。
我发现有一篇关于眼睛视网膜的报道。
我发觉有一篇关于视网膜的报道。
就是我们眼球后面有一块小小的叫做视网膜。
就是我们的眼球后面有一块小小的叫做视网膜。
是很薄的，很透明的一个东西。
是非常薄非常透明的一样。
它的中心厚度只有0.4毫米。
它的中心的厚度只有0.4毫米。
边上更薄，只有0.14毫米。
旁边呢更加薄，只有0.14毫米。
虽然这么薄，有10层细胞。
虽然是这么薄，但是有10层的细胞。
这些细胞叫做视觉细胞，叫视紫，紫颜色的紫。
这些是叫做视觉的细胞，还是叫做视紫？
它的功能就是感光。
它的功能就是感光。
就好像我们照相机的胶卷底片一样。
好像我们照相机那个胶卷的底片一样。
整个有多少细胞呢？1.26亿个细胞在这么小小的视网膜上。
整个有1.22亿的细胞在那个小小的视网膜上。
它能够分辨颜色。光度和颜色。
它能够分辨光度和颜色。
视觉细胞里面有一种蛋白质叫做视紫。
视觉细胞里面有一种的蛋白质叫做视质。
那它就是一种感光剂。
它是一种的感光剂。
当光线刺激到这个视网膜的视紫的时候，它马上就产生化学作用了。
当光线感到这个视网膜的色质上面，它马上就产生作用。
它就有一种微弱的电能通过这个视神经通知大脑说我看见了。
它就有一个微弱的电波通知我的视觉的电脑的神经那里告诉我们看见了。
是非常快的，我们就说看见了。
是非常之快，我们立刻就说看见了。
但是它是一个视觉细胞，就好像底片一样。假如一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眼睛一睁开，他会说话说我看见了，以后他就看不见了，因为只能曝光一次。
但是这个视觉细胞好像这个底片，它只可以曝光一次。如果一个小朋友婴孩一生出来，他说我看见了，那他以后都看不见。
但是很奇妙。
但是很奇妙，
这个蛋白质分解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变成电能通知大脑，但是另外一部分立刻跟维生素 A 结合 形成一层，
就是说这个的
受了这个刺激以后，它一部分通知大脑，另外一部分形成新的视紫。
但是它受了这个刺激之后，一部分通知大脑，但是另外一部分呢就产生那个很薄的这个视紫。
这个速度多快呢？每1秒16次。
它的速度几快呢？每1秒16次。
每一秒钟滴答，我们的视紫的细胞就形成16次的底片。
每一秒钟我们这个视紫的细胞一下，那它就会形成有16层的这个底片。
这个就是视觉暂留作用。
这个就是视觉的暂留的作用。
我们的电影就是根据这个原则。
电影是根据这个原则。
每一秒钟有16张底片。
就是每一秒钟有16张的底片。
所以它放映出来的时候就是连续动作。
当它放映出来的时候就变成是连续这样的动作。
你有没有看过早期的卡通片？
你有没有看过早期的卡通片？
一秒钟大概只画4片8片。
一秒钟可能只是画出4片或者8片。
所以它都是分解动作。
所以它动作都分解的。
感谢上帝，我们的眼睛一秒钟16个底片。
但是感谢上帝，我们的眼睛是一秒钟有16个底片。
假如只有上帝只给你4个底片，那我们每一天看见的人都是分解动作。
假如上帝给我们只是有四个底片，那我们每天看见人的动作都是变成
分解的动作。假如一秒钟才一片，
假如一秒钟只有一片，
我们就看见又看不见，看见又看不见，看见又看不见，而且要活八十年。
咁我哋就会睇见又睇唔见，睇见又睇唔见，仲要活八十年。
上帝给我们的不但是一个摄影机，
上帝俾我哋嘅唔单止系一个摄影机，
是一个录像机、录影机，
亦都系一个录影机。
连续动作，
连续动作，
彩色的，
彩色嘅，
不休息。
不休息的，
我们不会说看了一会儿，哎，对不起，等一会儿，我现在换胶卷，那就完了。
我们不会看下一阵，对不起，等一阵，我要换胶卷。
一辈子替你服务，
一辈子替你服务。
假如我们要从整个宇宙的奥秘和人体的奥秘去看，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位创造的主宰。
假如我们要从整个宇宙的奥秘和一个人身体的奥秘来去讲，我们不能够不说有一位创造宇宙的主宰。
假如我们身上的每一部分都这么奇妙的一个结合，然后我们说没有创造，我们怎么说得过去呢？
假如我们身体每一部分都是这么奇妙的结合，我们而说没有创造，我们怎么可以讲得通呢？
只有创造才赋予目的，赋予意义。
只有创造才赋予目的，赋予意义。
上帝的创造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一个最重要的答案。
上帝的创造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答案。
人与创造主宰的关系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人与创造主宰的关系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我们用了多少时间在维系人和人的关系？
我们用了几多时间来都维系人和人的关系呢？
其实我发现今天人是颠倒的。
其实今天我发现人是颠倒，
人用了最多的时间去维系跟物的关系，跟物质的关系。
人用了最多的时间来都维系他和物质的关系。
人用了少的时间维系跟人的关系。
人用了少部分的时间来都维系他和人的关系。
人用更少的时间维系那个自己内在生命品质的关系。
人用更少的时间来都维系他自己内在生命品质的关系。
人甚至完全的忘记创造的主宰跟他的关系，把他撇在一边。
人甚至完全忘记了创造的主宰，将他撇在一边。
这是一个颠倒的人生。
这个是一个颠倒的人生。
我用一节圣经来分享，我们就结束。
我用一节圣经来分享，然后我们就结束。
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
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
假如你有圣经，请你看；没有圣经，我念给你听。只有一节圣经。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只有这一本圣经启示我们人类跟上帝的关系。
只有这一本圣经启示给我们听人类和上帝的关系。
人是本于神，
人是本于神，
人是倚靠神，
人是倚靠神，
人是归于神，
人是归于神。
这个地方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他就是上帝。我们看前文就知道，我们把这个范围缩小一点，就是人也是万有之一，人是本于神，倚靠神，归于神。
这个地方说万有都本于他，他根据上文就是指上帝，而我们将它范围缩小，人也都是本于神，倚靠神，归于神。
人都有一种追源溯本、追源的本能，
人都有一种追源溯本的本能。
有一次在台北举行百家姓展览，
有一次在台北举行一个百家姓的展览，
很多的人都去找说五百年前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好多人都要去找五百年前到底我在哪里。
有一次我在一个中学生的夏令会，两百个学生，我问他们一个问题，说知道自己祖父名字的请举手，爸爸的名字不问，爸爸名字不知道该打屁股。
有一次我在一个中学生的夏令会，我问知道祖父的名字的人请你举手。
差不多两百个人里面有这个一百差不多两百，差不多都举手了。
在二百个什么的小青年人当中，差不多都举手了。
我就问说，知道自己曾祖父名字的，请举手。差不多有二十个人举手。
然后我再问话，知道自己曾祖父的名字，请举手。大概有二十人举手。
我问他说，知道高祖父名字的，请举手。有一个人举手，大家都给他鼓掌，真了不起啊！
我问又知道高祖父的举手，有一个人举手，大家都为他鼓掌。
今天晚上我不问。
今晚我不问了。
我怕问到祖父，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我怕问到祖父，很多人都不知道。
中国人有说这个忘本之罪啊，就是忘记自己的本源，那是不孝之罪，是以忘本罪最严重的。
啊，中国人有话忘本是最严重的罪。
假如没有高祖父，就没祖父；没祖父，就没有曾祖父；就没有祖父，没祖父就没父亲；没父亲，没我。所以越远的是越重要。
因为如果没高曾祖父，就没曾祖父；没曾祖父，就没祖父；没祖父，没父亲；没父亲。
哎，我也不是让你说把祖宗八代都倒背如流，我也没那个意思。
我又不是说要你将祖宗八代都倒背如流。
但是人以自我为中心，忘记他的根源，最严重的就是忘记了上帝。
但是人以自我为中心，忘记他的根源，最严重的就是忘记上帝。
忘记了上帝。
忘记上帝。
忘记了生命的根本。
忘记了生命的根本。
难怪我们成为没有根的一代。
难怪我们成为无根的一代。
我们要到哪里去找我们人生的方向呢？
我们要去哪里找我们人生的方向呢？
除非我们回到这位创造上帝、创造宇宙的上帝的面前。
除非我们回到这位创造宇宙的上帝的面前。
人过去是本于上帝。
人过去是本于上帝。
人现在应该倚靠上帝。
人现在应该要倚靠上帝。
有的人不愿意倚靠上帝。
有啲人唔愿意倚靠上帝，
而且讥笑基督徒，
而且讥笑基督徒。
倚靠上帝的人，
倚靠上帝嘅人，
自己没有自信心，
就系自己冇自信心，
是很懦弱的一群，
系懦弱嘅一群。
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坐在礼拜堂做礼拜，
有一次我同我太太喺礼拜堂做礼拜，
忽然有个姐妹来坐我太太旁边，一直哭。
忽然有一位姊妹坐在我太太的旁边，然后一直喊。
啊，我们就问她说怎么了？她是我们的好朋友，她说我先生生病了。
咁我哋问佢啦，因为佢系我哋嘅好朋友，做咩事啊？佢话佢先生病咗。
我说什么病啊？这么严重，一直哭啊？她说慢性肾脏炎。
我哋话咩病啊？咁严重，你一直喊，佢话系慢性嘅肾脏炎。
我说慢性肾脏炎也不是绝症啊，她说是她的慢性这个肾脏发炎，原来是因为有 virus 跑下去，是因为她扁桃腺发炎，那个 virus 就跑到了肾脏。
佢話佢慢性腎臟炎係因為有病毒，而呢個病毒係從佢嘅扁桃腺發炎而生著。
那我說扁桃腺發炎可以用特效藥。
咁我話扁桃腺發炎可以用特效藥啊。
他說我們用盡了特效藥都無效。
佢話我哋用盡咗特效藥都冇用。
最後只能打潘尼斯林。
最後只能夠打針普林西林。
我太太也曾經是扁桃腺發炎，打了五針潘尼斯林，我就很緊張了。
我太太也都曾经扁桃腺发炎，打了五针的普林西林，我已经很紧张。
因为他会反应的，会休克的。
因为会反应，透不到气的。
他说我先生打了48针。
他说我先生打了48针。
第49针反应差一点休克。
他说他第49针反应差一点不得。
现在宣布无效，没办法了。
现在宣布医生说没办法。
就等死了。
就等死了。
我们散会以后赶快就到台大医院去。
咁散咗会之后，我哋赶翻去台大医院。
到了医院，他带我们到特等病房。
但到咗医院，佢带我哋去特等嘅病房。
他为什么住特等病房啊？
点解佢会住特等嘅病房？
因为他自己就是台大医院的医生。
因为佢自己就系台大医院嘅医生。
当他的太太信了主以后，我们劝他信耶稣，他说你不要劝我。
当佢嘅太太信咗主之后，我哋劝佢信耶稣，佢话你唔好劝我。
啊，信耶稣是可怜人的拐杖。
他说信耶稣不过是可怜人的拐杖。
我不需要耶稣。
我不需要耶稣。
他有学问。
他有学问。
台大医学院第一名毕业的。
他是台大医学院第一名毕业。
医术非常高明。
医术非常的高明。
人又很好。
人也都很好。
所以他觉得他不需要耶稣。
所以他觉得他不需要耶稣。
太太是台大经济系毕业的。
太太是台大经济系毕业。
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有一个仔一个女。
你想他还有什么需要啊？
你想他还有什么需要？
人生一切他都有了。
人生一切他都有。
有学问，有地位，有家庭，有儿女，什么都有了。
有学问，有地位，有家庭，有儿女，什么都有。
不需要耶稣。
他不需要耶稣。
去找那些可怜人。
找那些可怜人。
耶稣是他们的拐杖，我不需要拐杖。
耶稣是那些人的拐杖，我不需要拐杖。
我们那天进到他的病房。
我们那天进到他的病房。
我握住他的手。
我抓住他的手。
他就说，饶先生，我太骄傲了，他就哭了。
他就说姚先生我太骄傲了，然后他就哭。
我从来没看过医生哭。
我从来没见过医生哭。
假如你生病了好痛哭了跑去看医生，结果医生也哭了，你就完了。
假如你生病你去看医生，结果医生又哭，那你怎么办好呢？
医生是铁石心肠，绝不哭的。
医生是铁石心肠，他绝不会哭。
要哭回家哭，不会让你看到的。
他要哭他都回家哭，不会让你看到。
他说我太骄傲了。
佢话我太骄傲啦。
我说没有关系，你现在回到上帝的面前。
我话冇关系，你而家可以翻到上帝嘅面前。
他说我现在没脸啦。
佢话我而家冇面啦。
我以前说什么可怜人的拐杖，我现在怎么好意思来看来信耶稣呢？
我以前话系可怜人嘅拐杖，我而家点可以点好意思嚟信耶稣？
你有面子，我说你有面子，你就不需要耶稣。你现在就是已经没面子了，你就是需要耶稣了。
我话如果你仲有面子，你就唔需要耶稣，但系你而家已经冇面子啦，你就需要耶稣。
有一个他的朋友来，就是台大医院的医生。
有一个佢嘅朋友嚟，亦都系台大医院嘅医生，
就跟他说：，哎，老黄，赶快准备后事。
同佢话：老王，你快啲准备后事。
是啊，很残忍的。
系好
当着我的面就这样说。
佢当住我嘅面就咁样讲。
他说不要来不及了。
佢话唔系嚟唔切啦。
我们就为他祷告。
咁我哋就为佢祷告。
我们去了好多次看他。
我哋去咗好多次睇佢。
有一天他的病，他就说：假如我这样子还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他说我愿意来相信耶稣，我愿意认罪悔改。若是上帝还存留我的生命，我愿意以后为他来用。
有一日佢话：假如我而家咁样嘅情况，上帝都愿意接纳我，我要认罪悔改。如果上帝要医好我，我愿意被佢所用。
他说我很惭愧，但是我愿意悔改。
佢话我好惭愧，但系我愿意悔改。
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佢真系走投无路。
但是有一天，他的高烧忽然退下来了。
但系有一日，佢高烧突然间退啦。
那是20年前的事。
呢个系20年前。
现在他还在马偕医院的副院长。
佢而家仲喺度系马偕医院嘅副院长。
有一次我到马偕医院去看病。
有一次我去马偕医院睇病。
我坐在那看病的时候，我就看基督教医院，我就拿了一张单张。
我坐在那里看病等的时候，因为那个是教会的医院，我拿了一张单张。
那个单张的题目吓了我一跳。
这个单张的题目吓了我一跳。
他说请你不要依靠我，一个医生写的。
是一个医生写的，他说请你不要依靠我。
开玩笑，你 跑去看病，医生说请你不要依靠我。
你不是开玩笑，你去看病，然后医生说请你不要依靠我。
感谢上帝，后面还有一个小标题说让我们一同依靠上帝，就是这个医生写的。
但是后面还有一个小标题，他说让我们一同依靠上帝，就是
他以前那么骄傲。
他以前那么骄傲。
他以为世界都掌握在我的手中。
他以为世界都掌握在我的手里面。
多么了不起啊！
系几咁了不起。
耶稣是可怜人的拐杖，我不需要。
耶稣系可怜人嘅拐杖，我唔需要。
当他人生走到了尽头，他才发现他需要回归上帝。
当佢人生走到尽头嘅时候，佢先至发觉佢需要回归上帝。
他发现依靠上帝不是羞耻，是他的荣耀。
佢发觉依靠上帝唔系佢嘅羞耻，系佢嘅荣耀。
依靠上帝是上帝给人最高最大的恩典。
依靠上帝是上帝给人最高最大的恩典。
我们何必要走到人生的尽头，我们才懂得依靠上帝的秘诀呢？
我们何必要走到人生的尽头，才懂得依靠上帝的秘诀？
我们在这位伟大创造的主宰面前，谦卑我们自己，然后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他的手中，靠他而活。
我们在这位伟大的创造上帝的创造宇宙的上帝面前，我们谦卑自己，然后我们依靠祂而活。
最后人生要回归上帝。
最后人生要回归上帝。
我们从生命的根源来，有一天我们要回到生命的根源去。
我们从生命的根源而来，有一天我们要回到生命的根源。
假如你今天跟他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你见他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恐惧，你是充满了喜乐和期待。
假如你今日同佢建立咗一个正常嘅关系，你见佢面嘅时候系冇恐惧嘅，而系充满咗期待嘅心。
假如你跟他是一个破坏的关系，你怎么去见他呢？
假如你同佢系一个破坏嘅关系，你点去见佢呢？
所以人都惧怕死亡啊！
所以人都怕死，
因为死亡就是一个永远的黑暗。
因为死亡就是永远的黑暗。
因为死亡就是一个不知最后的结果是如何的一种情景。
因为死亡就是一个不知最后结果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可是基督徒不怕死。
但是基督徒不怕死。
当我们面临死亡或者我们的亲人死亡的时候，我们有暂时离别的悲伤，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永远的绝望。
当我们面临死亡或者我们的亲人死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暂时的悲伤，但是我们并没有永远绝望这样的情况。
人都怕死。
人都怕死，
中国人也怕死，外国人也怕死，
中国人也怕死，外国人都怕死。
我们这个中国人很奇怪，我们到了美国还说他们是外国人，应该他们说我们是外国人。
我们中国人很奇怪，到了外国我们还说他们是外国人，应该他们说我们才是。
中国人不但怕死，连死这个字都不喜欢听。
中国人不单止怕死，连死这个字都不喜欢听，
跟死谐音的字也都不喜欢，
跟死有相关的音的字我都不喜欢。
所以医院都没有四楼的，在台湾，
所以在台湾医院是没有四楼的，
说你生病住院了住几楼，住四楼，真倒霉，还没死啊。
如果你生病住几楼，你说住四楼真倒霉了，还没死又住四楼。
所以呢，医院没四楼，说你生病了住几楼，住五楼，很傻，五楼就是四楼，一二三五，其实第四楼只不过叫他五楼就是了吧。
你生病你说你住几楼，你住五楼，其实很傻的，因为只不过你叫他要做五楼，其实就系四楼啦。
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在家里面都要贴春联呢。
我哋喺中国人过年喺屋企都要贴一啲对联。
我们在门上、窗子上、柜子上都要贴个符，那个符还怎么样？还倒过来的，说符倒了，贴了很多符会不会来？不知道，反正贴越多越好。
过年我哋喺门上面、喺窗上面，周围都贴咗好多个字，系一个福字，而且要倒过来。
有没有人过年的时候贴死啊？还倒过来的？我告诉你，你不贴，我也不贴啊。
有冇人过年嘅时候会贴一个死字喺度咧？你唔会贴，我都唔会贴。
我们不怕死亡，但是我们不可能逃避的。
我哋怕死亡，但系我哋唔可能逃避。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必惧怕死亡。
但系圣经话俾我哋听，不必惧怕死亡。
死亡是进入永恒的门。
死亡是进入永恒的门，
是让我们脱离这个短暂的世界，进入上帝的永恒，
是让我们脱离这个短暂的世界，进入上帝的永恒。
所以保罗说，离世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
所以保罗说，离世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
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离世那个字原来的含义是什么呢？解开船缆。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离世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解开船的缆。
一艘船造好了之后，暂时停在岸边，用船缆把它拦住。
一艘船做好之后，缠住它绑在岸边，暂时用船缆。
有没有任何一艘船造好了目的就是绑在岸边的？没有的，总有一天要解开船缆，让它到海上航行，那才是目的。
一艘船有没有说做好了之后总是要绑在这里？没有的，只是暂时一定要解开它，让它往前行，这个是目的。
保罗说，死亡就是基督徒好像他一艘人生的船，解开船缆，离开了地上的岸边，就到永恒的海上去航行，这才是他最后的归宿。
保罗为人基督徒离开身体，就是那一艘船，解开他的船缆，往永恒那里去，这个只是他真
正的归宿。这是一个多么荣耀的观念思想，
这个是几咁荣耀的观念和思想。
没有上帝这些都没有了，
如果没有上帝这一切都没有。
感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本于上帝。
但是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本于上帝。
我们是有根的，
我们是有根的，
我们的是有渊源的，
我们是有渊源的，
跟永恒是连接的，
跟永恒是连接的。
我们活在世上不是孤单的，
我们活在世上不是孤单的，
不是可怜的，
不是可怜的，
有上帝的同在，
有上帝的同在，
有一位创造的主宰爱我们，我们可以依靠他而生活。
有一位创造的主宰爱我们，我们可以依靠他而生活。
他也解释了生死的秘诀，
他也都解释了生死的秘诀。
最后我们回归到上帝那里去，
最后我们回归到上帝那里，
那是一个美好人生的归宿，
这个是一个美好人生的归宿。
那么荣耀上帝就是人生的目的，
这样荣耀上帝就是人生的目的。
我们跟上帝建立了美好的关系，我们就知道在世上我没有别的目标，我的目标就是透过我的生活来荣耀他。
我同上帝建立了一个正常的关系，我在世上没有其他的目标，我的目标就是透过我在世上的生活来到荣耀他。
荣耀上帝是人生的目标，这个太虚无缥缈了。
你说荣耀上帝是人生的目标，岂不是太过虚无缥缈吗？
我就问一些人，我说那么你假如不荣耀上帝做你的目标，你用什么做你的目标？
那我就问一些人，假如你不用这个作为你的目标，你用什么做你的目标？
所有不以荣耀上帝为目标的人，其实就是以荣耀自己为目标。
所有不以荣耀上帝为目标的人，其实就是以荣耀自己为目标。
我们一生的努力就是要荣耀自己。
我们一生的努力就是要荣耀自己。
我有了学问，荣耀自己。
我有了学问，荣耀自己。
有了财富，荣耀自己。
有了财富，我荣耀自己。
有了地位，荣耀自己。
有了地位，我荣耀自己。
有了权势，荣耀自己。
有了权势，我荣耀自己。
有了成就，荣耀自己。
有了成就，我荣耀自己。
结果荣耀自己很痛苦啊。
结果荣耀自己是很痛苦的，
我比不上他，
因为你比不上他，
所以我要跟他拼，
所以我要跟他拼命。
有一次这个有一位教授到美国来找他的朋友，
有一次一位教授来美国找他的朋友，
他说我到处都找不到他，
我到处都找不到他，
最后还是到了他的实验室打电话才找到他，
最后去到他的实验室打电话才找到他，
晚上一点钟还在他的实验室，
晚上一点钟他还在他的实验室，
他说你何必这么拼命啊，
为什么你这么拼命啊，
他说我现在是系主任呢，
他说我现在是系主任，
我在我的系里面有一个美国教授，
在我的系里面有一个美国教授，
他的水准就差我一点点，
他的水准就差我一点点，
只要他追上了我，我就完了，
只要他追上了我，我就没用，
所以我得拼啊，
所以我一定要拼啊，
我绝对不能让他追上的，
我绝对不能够让他追上我，
追上就完了，有那么严重啊，
追上就完了，这么严重，
但是当他一追上的时候，就他的荣耀我就没荣耀了，那就完了，就悲哀了，
因为当他一追上就是他的荣耀，我就没了，我没荣耀，
各位，我们把我们整个生命的代价都投注上去，就追求那一点点的荣耀，
各位，我们将我们整个生命的代价都投注上去，就是追求这一点点的荣耀，
只有几个人能得荣耀，所以大家真的吵得不得了，
因为只有几个人可以得到荣耀，所以大家在争吵得不得了，
假如每一个人都荣耀上帝呢，
但是假如每一个人都荣耀上帝呢，
失去自我，
失去自我，
超越自我，
超越自我，
才是真正的成全了自我，
才是真正成全了自我，
除非我们认识上帝，
除非我们认识上帝，
我一切的人生都是为了荣耀上帝，
我一切的人生都是为了荣耀上帝，
你也荣耀上帝，他也荣耀上帝，我也荣耀上帝，大家生活在一起，没有竞争，只有快乐，
如果你有荣耀上帝，他有荣耀上帝，我有荣耀上帝，大家生活在一起，没有竞争，只有快乐，
这才是一个人最高的一种生活的水平，
这个才是人最高的一种生活的水平。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求主让我们在这里跟他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
求主让我们在这里跟他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本于他，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本于他，
我们的生命是依靠他，
我们的生命是依靠他，
我们的生命是归于他，
我们的生命是归于他，
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是荣耀他，
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是荣耀他，
这才是一个美好的人生，
这个才是一个美好的人生，
这是一个喜乐的人生，
这个是一个喜乐的人生，
是把我们引到永恒的人生，
是将我们引到永恒的人生，
最高品质的人生，
是最高品质的人生，
我何等盼望坐在这里的每一位都跟我们一同来分享这样的生命，
我何等盼望今晚坐在这里的每一位都一同我们分享这样的生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当你低下你的头闭上你的眼睛，
当你低头闭上你的眼，
我希望你用短短的一分钟来回想你的人生，
我希望你用短短的一分钟来回想你的人生，
你在追求什么呢，
你在追求什么呢，
你已经很累了，
你已经好攰，
好多的挣扎了，
好多的挣扎，
很多的失望了，
好多的失望，
你要不要回到创造主宰的这位上帝的面前，
你要不要回到创造的这位主宰上帝的面前，
他要带给你生命的安息，
他要带给你生命的安息，
带给你生命最高的品质，
带给你生命最高的品质，
带给你最深沉的喜乐，
带给你最生存的喜乐，
你愿不愿意回到他的面前，
你愿不愿意回到他的面前，
虽然你还有很多还不够认识他，
或者你还有很多不够认识他，
还有很多你并不了解，
还有很多你不了解，
但是你有一颗心，你说我需要回到创造主宰的面前，
你有一颗心，你说我需要回到创造的主宰的面前，
我需要找到我生命存在的意义，
我需要找到我生命存在的意义，
你把你的心向上帝敞开，
请你将你的心向上帝敞开，
你来寻求他，
你来寻求他，
他一定让你体验到生命的喜乐和力量。
他一定让你体验到生命的喜乐和力量。
我凭着神的恩典为我们中间的各位，
我凭着神的恩典请问我们中间各位，
有没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
有没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
我渴望回到他的面前，
我渴望回到他的面前，
我渴望来经验一个新的生命，
我渴望来到经验一个新的生命。
你把你的手举一下，我为你祷告。
请你举一举你的手，我为你祷告。
感谢主，你放下，举了手可以放下。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请你放下。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我看见了。还有吗？
还有吗？
后面的我看到了，请你放下。
好，
回到上帝的面前，
回到上帝的面前，
找到你人生的方向，
找到你人生的方向，
找到你存在的价值，
找到你存在的价值，
找到你生命的品质，
找到你生命的品质。
这是一个美好的决定，
这个是一个美好的决定。
还有很多的事以后你可以去了解，
还有很多以后你可以再去了解。
但是今天你可以把你的心愿向上帝表明，
但是今天你可以将你的心愿向上帝表明。
还有哪一位你愿意？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
还有没有哪一位？请你举手，我为你祈祷。
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
感谢主。
后面的那位我看见了。还有，还有吗？也许你不习惯于举手，没有关系，你把你的心向上帝举起来。
或许你不习惯举手，没关系，但你可以将你的心向上帝举起。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创造了我们，
因为你创造了我们，
你也要拯救我们，
你都要拯救我们，
你要把你丰盛的恩典赏赐给我们，
你要将你丰富的恩典赏赐给我们。
我们为着刚刚举起他们手的每一位朋友祷告，
我们为着刚刚举起他们的手的每一位朋友来祷告。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挣扎，但是你知道，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挣扎，但是你知道。
求主帮助他们，
求主帮助他们，
把你的恩典赏赐给他们，
将你的恩典赏赐给
他们。有这样的需要，求主来解决满足他们心中的需要。
他们有这样的需要，求主解决满足他们这样的需要。
我们为着那些没有举手但是内心有这样需要的朋友也同样的祷告，
我们为着那些没有举手但是内心有这样的需要的朋友也都为他们祈祷。
求主把这样的恩典也照样的赏赐给他们，
求主将这样的恩典也都照样赏赐给他们。
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明天晚上我希望在这里跟各位分享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要回归上帝，若不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明天晚上我要同各位分享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因为如果我们要回归上帝，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别条路。
谢谢。
多谢。